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同修，请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放下人心，正念维护大法。大陆秘密集中营活体摘除大法学员器官牧取暴利的黑幕被曝光以后，此事在学员中引起很大的震动，先是不愿意相信，而后是在相当部分学员中产生怕，对师父和大法的信念动摇，接下来才是大家的行动。可是在大陆集中营黑幕在国际上被大面积曝光之后，邪恶却在加班加点地继续残害学员，杀人灭口，销毁罪证。从法理上讲，邪恶被曝光会消灭很多的邪恶，使他恶不起来。可是为什么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呢？我们不能不扪心自问，为什么不相信或不愿意相信？为什么怕？是因为他太过于惨烈，超出了人的想象和承受。被绑架和遭受酷刑，好像我们还能够承受，所以我们一次次的锤炼后，似乎我们已经不在乎。可是面对被活体摘除脏器的巨大痛苦和失去人体，继而感觉失去一切的思想，它让一些学员畏惧了，有些学员怀疑了，产生对法不敬的思想念头。我们为什么没有想一想，我们为什么学大法？是为获得人中的美好，还是真正的无条件的同化法？从这其中我们看到，一些学员还带着对旧宇宙的法理认可的因素，还有作为修炼人来说根子上的问题。很快的，我们开始大面积曝光邪恶，表面上我们看到邪恶反而更加疯狂，这是不是也是我们有什么心促成的呢？我记得以前有位资料点同修被邪恶绑架，而我们在家的一位同修带着强大的人情，挂念被绑架同修的吃穿和可能承受什么折磨，这颗人心使他本人心烦气躁，处理不好家庭关系，最后被旧势力黑手钻了空子，差点被迫害的失去生命。最后明白过来，终于在法中，在同修的正念下恢复。我也看到一个现象，多数同修面对有的同修被迫害表现冷淡，只关心他所认识的同修。这里面我们也看到人的情。对于集中营之事，虽然我们不知道具体是哪些人，但是因为这件事情太过于惨烈，所以引起我们所有学员的关注。我们许多人带着维护学员的人心和对邪恶之徒的愤恨，在对待发正念和讲真相的事情。我觉得这也正是邪恶抓到了考验我们的借口的地方。让我们想一想，这样的事情为什么会发生，并且在这个时候被揭露出来呢？一方面是共产邪灵气数已尽，可是一方面也是到了最后，邪恶旧势力针对我们一切人心的大检验。我们知道那个表现出病业来的同修，一方面是个人的原因，可是很大程度是旧势力借着他的表现，看周围的大法学员动不动心。如果大家都动了心，他就会说，你看我考验对了吧。如果大家不动心，他也就没意思了，搞不下去了。我想这件事情是不是同样的道理？邪恶要借助这件事情看我们全体大法弟子的心，看我们对师父和大法还信不信，看我们还能不能在这件事上走出来，看我们是维护修炼的人，还是站在法上维护大法。对每一个人都是从根本上的一个考验。可是我们很多同修都动了人心，无论是什么想法的，走不出来的是维护自己作为人的美好， 走出来的有些是出于维护学员的人心，而不是真正的发自内心的维护大法。于是旧势力的机制加重了对我们的迫害，他更加疯狂，他非要把我们的正念打出来，就像是在劳教所，他邪恶地打我们的学员，非把学员的正念打出来一样。他就是这样的邪恶。这件事情的发生，应该让我们看到我们的不足。我们有没有摆正维护大法和营救同修的关系？我们有没有真正的彻底否定旧势力的一切？在否定中排除一切人心和干扰，做好我们应该做的三件事。我们有没有对宇宙众生的，而不仅仅是对人的真正宏大的慈悲？佛是宇宙的保卫者，他为一切正的因素负责。我们有没有把自己放在宇宙的保卫者的位置上看待问题？有没有站在大法的基点看待问题？我们的慈悲仅仅对于人吗？对于学员遭受集中营那样的迫害，我们仅仅是感到我们的学员被迫害了吗？我们有没有想到是我们的人心使旧势力加重了对我们的迫害？我们有没有想到师父为我们巨大的额外的承受？法轮大法是造就宇宙的根本大法，是一切生命的根本。我们应该是助师的法徒，应该是大法造就新宇宙的伟大的神。我们维护大法是对全宇宙生命的珍惜和慈悲。之所以迫害大法弟子的邪恶在我们发正念中被清除，那是他们的选择。大法不需要，不允许旧势力强加过来什么，也不可能被强加过来什么。但是我们的人心却使得形势有些时候变得复杂，我们不应该出于任何人的情来对待目前的这件事情。放下人心，站在维护大法的基点上考虑问题，全盘否定旧势力妄想强加的那一切对不上号的旧宇宙变异的东西，我们才能够真正营救得了我们的同修，才能使我们少受损失，才能使师父少一些为我们承受。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从活摘人体器官事件新变化所悟到的。明慧周刊221期关于苏家屯集中营、劳教所、监狱、地下集中营、医院等活摘大法弟子人体器官的罪恶曝光后，全国灭口的大屠杀正在每日加紧进行的消息，使我扼腕的同时我深思，师父讲邪恶最怕曝光的，从法理上认识邪恶曝光后，邪恶的气焰会被清除和解体，怎么反而更加邪恶了呢？除了中共是十恶俱全的邪教等原因外，是不是大法弟子整体在这件事上还存在着问题呢？师父说，世间的事情在今天都是大法弟子的心促成的，向内找，在师父的慈悲点化下，我看到了自己和很多同修共同存在的问题，写出来供更多同修参考。一，以恶制恶的旧理在起干扰作用。中共活摘大法弟子人体器官的罪恶，其程度超出了我能想象的邪恶迫害程度，所以曝光后我们震惊痛惜之余，好像是自己在遭受痛苦一样。同修间的情让我把痛苦放大，以人心衡量，从而不知不觉地让自己处于痛恨的情绪中，而敌视所有的参与者。发正念时，恨不得一下子让所有邪灵烂鬼黑手全灭，一下子让所有参与者遭恶报，心性陷入了以恶制恶的旧法理中，甚至对身边的警察也带着仇恨的心理。这正好符合旧势力的原则，将所有他们认为不好的通通淘汰，将所有参与者淘汰也是旧势力安排的，而且他们想借大法弟子的手毁灭这些参与者，而旧势力也恰恰在利用着这种仇恨心理钻空子，越加操控行恶者。我也看到和听到最近对苏家屯和集中营我们同修的言辞使用了许多我们久已不用的词汇，比如衣冠禽兽、白衣屠夫等等，用词倒也贴切，但从中可以看出我们的心理无法平静，大法弟子应有的平和和慈善的心境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如何立即制止和彻底解体这场罪恶，如何解脱所有被操控行恶的众生，如何立即解体消灭和清除所有共产邪灵和黑手烂鬼，靠嫉和恨是绝对不行的，因为这两种情绪都是现在人中的表现，也正是邪灵钻空子所需要的。二，宽容和善待生命，在自己危难中还能慈悲和救度众生，才是大法弟子的了不起。但我看到在自己危险时就想不到众生了，保护自己和同修的心就严重的暴露出来了，就想不到那些参与者的可怜下场了，不慈悲他们了，带着愤怒希望他们马上大面积的遭到恶报。如果大法弟子一个人两个人这样想也没问题，而更多的同修都仇恨，想不到慈悲众生，而执着于销毁他们，那么这不是个漏吗？这个漏不会被邪恶利用来加重迫害同修，加紧把参与者推入地狱吗？也许其中有的生命还是有机会得救的，那众生的存与灭不就系于大法弟子的一念了吗？我们把邪恶对同修的迫害看作是对自己的迫害的同时，也应看到是邪恶对所有参与者的迫害，对众生的迫害。我们在痛斥参与者罪恶行径的同时，也痛恨他们的人，那就忘了他们是可怜的被操控者。大法弟子是以救人行善为根本的。师父说，慈悲看世界，方从迷中醒，弘因圆满功成。当我跳出这个仇恨，慈悲看参与者时，我才可以为这些即将被销毁的生命流下眼泪，才会希望更坚定地解体、消灭、清除一切邪恶和一切人间的罪恶，再给可救者一次选择的机会。我们慈悲是我们应有的状态，但绝不是要姑息纵容邪恶和恶人的存在，所以我们要首先正念制止行恶。师父在经文中说，邪恶施暴不停，正念不止，共同发正念，将所有的伤痛转到施暴者身上去，也是制止行恶的有效办法。三，有坚定彻底解体邪恶的正念。我们营救同修是要全盘否定一切的旧势力安排，大法坚不可摧。解体邪恶，制止众生对大法和大法弟子犯罪，慈悲众生，对被营救的同修来说，也是为了他们更好地完成师父交给的三件事，而不仅仅是帮助他们解除痛苦和磨难。交流中我们悟到，调查真相委员会的成立和付诸行动，是在彻底全盘地解体邪党对大法和大法弟子的迫害，正法和大法弟子的迫害，正法弘誓正在迅猛地推进着。同修们，我们的政务要跟上正法进程啊。在对邪党、对大法弟子的所有迫害形式，包括所有关押大法弟子的一切形式、一切迫害手段，是全盘、彻底的否定，一定是彻底的否定。向内找我们的思想中是否还在默认迫害，是否还感到力不从心、无能为力，是否还麻木。我们不是跟在邪恶的后面，哪里出现迫害，我们就去哪里营救、发正念。我们要制止的是这场迫害的全部，让迫害从此结束，不再发生。我们要清除的是旧势力的盘，是要全盘否定一切邪恶的旧势力安排。大法坚不可摧。我们法理上悟坚定了吗？我想这是每个同修都要认识到的。
各位同修，请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上海大法弟子的文章，致对中共活摘人体器官事件恐惧而动摇的同修。读美国大法弟子正念认识苏家屯事件一文，让我想起师父洛杉矶市讲法中谈到，早期我就对你们讲过，我把大法弟子每个人都在地狱里除了名了，常人人人都在那里的名册中有名，大法弟子以前在地狱名册中的名字我都给你们勾掉，叫地狱除名，那里面没有你们的名，也就是说呢，你根本就不属于三界内的生命，你已经不属于常人了，所以正念强了，你什么问题都能解决。我个人目前理解到这段法的其中的两层意思。一，如果我们在正实法中正念很强的话，就能否定破除旧势力的安排，就不会有生命危险。 对于法理很明白的弟子，任何的危险都不存在。我理解师父是告诉弟子，不要害怕，你是大法弟子，只要正念强，人是怕你的，魔也是。二，可是因为在人中修炼，要从千百年来骨子里形成的人的理中走出来，所以会有突破人心的障碍。有的时候，当不能把自己当作练功人，而是把自己作为常人对待，你的心性那个时候就掉到常人那儿去了，转法轮。这时就会出现在不知不觉中走了旧势力安排的路，包括和旧势力签约要提前走失去人体的种种情况。因为旧势力为达到其自身的目的，对宇宙正法之事也做了安排。虽然以前正实法的事不会白做，可是影响了留在人世救度更多众生的重要使命。每次发生这样的事，对我们修炼的整体都是一个考验。扪心自问，我真的信师信法了吗？当出现大批同修被活体摘除器官致死，当出现平时修得很好的同修因严重病业离开人世，种种情况虽然各有不同，但一个根本的考验就是看谁能在修炼的这条路上走到底。如果我们在法理上真正明白了，就会真正的信师信法，就会真正像走在神路上的修炼人那样正念正行。如果不能做到，就会有心存疑惑之处，而这些疑惑和人心都是邪恶钻空子的机会和自身不能走正的漏洞。也正是旧势力要以种种邪恶手段进行所谓考验的借口，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旧势力才有借口加重对大法弟子的迫害，以达到其邪恶的目的。怕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只能耽误修炼，耽误救度众生，因此必须解体它。在世间出现对大法弟子残酷迫害的事，也就是从众生对此事的态度看其真实的心性标准，从而摆放其将来在宇宙中的位置。对于世人，众生和大法弟子都是一样，只是大法弟子选择了主动同化法，主动的助师正法和救度其他众生，这是一个何等重大而荣耀的使命啊！千万不要因为一时的人心执着，违背了同师父签下的誓约，或在这段历史的重要关头懈怠放松，其结果将是害自己毁众生。从师父92年传法开始直到今天，有多少同修虽然看不到，但凭着对师对法的正信坚定地走到今天，在我们的实修中有多少佛法真理展现出来，还有更多的同修以不同的方式感受到、体悟到，甚至是真切地看到，这一切确确实实是宇宙的大法在人间弘传。其实我以前的怕心也是很重的，在2000年初，当我准备进京正实法的前一天晚上，我真切地感受到如同世界末日即将来临的恐惧感，仅仅用人的怕都无法形容的感受。可当我决心要去时，师父就从另外空间把怕的因素拿掉了。第二天，我感到天底下没有什么事能够吓倒我，什么生死、坐牢、吃苦都不怕了。那种感觉真是天清体透啊！师父说过，都把你们推到了最高位置。当时我一下就体悟到了，那是真的，是一种生命升华到高境界后的喜悦。其实旧势力制造的邪党不就是为了到时考验大法弟子用的吗？而邪党历次的整人运动不就是在人们的思想中形成对他的恐惧，从而把人作为驯服的工具加以奴役利用吗？而大法弟子存在的意义正是破除解体这种企图破坏大法毁灭众生的邪恶因素，从而使自身升华 使众生得救。这是宇宙中正邪两种因素在人世间的聚焦体现。如果我们顺从怕心，反而助长了恶党邪灵的因素，等于是充实他的能量，无意中帮他去害更多的生命，其结果是可怕的。我们必须严肃对待，正确选择。正念解体恐惧心吧。师父说，弟子正念足，师有回天力。红银二，师尊会呵护帮助弟子的，况且那魔永远也不会高出道的。恶党只不过是低层空间的邪灵，他还不够一个小指头捻的，并且已被法轮打碎了，只剩下一些不成形的低灵烂鬼，其实他什么也不是，是不足恐惧的。同修们，忍苦精进吧，师父和众生都在期盼着我们。
请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不要被旧势力维持迫害的借口所蒙蔽，正法形势发展到现在，迫害还在继续，旧势力还在维持这个迫害的环境，说大法弟子还有执着，需要这个环境来考验。另外还有很多大法弟子没有走出来，如果迫害结束了，这些大法弟子就没有机会了，所以还要延长这个迫害，好给他们机会。我发现好多大法弟子都在认同旧势力的这种说法，觉得迫害结束了，没走出来的大法弟子和被蒙蔽的众生就没有机会了。个人认为，其实这是个很大的误区。迫害结束不等于法证人间到来，只要法证人间没有到来，就还有机会。大家可以试想一下，是现在迫害停止了得救的众生多，还是过一两年再停止迫害得救的众生多呢？当然是迫害停止的越早，得救的众生越多。从99年迫害刚开始的时候，全体大法弟子都在反对迫害，都在要求立即停止迫害。如果那时迫害就停止了，大法弟子可以没有阻碍地讲清真相，那得救的众生肯定比现在多。我们不需要这个迫害的环境来提高自己，树立威德。如果现在没有了这个迫害环境，师父一定会安排另外的方式给我们树立威德。大法弟子一直在要求立即结束迫害，可很多大法弟子却在不自觉地赞同旧势力说法，迫害结束了就没机会了。甚至有些人还想，迫害过一段再结束吧，我还没做好，一结束就没机会了。大量的弟子有这种想法，那旧势力可就高兴了。你看，连大法弟子自己都想着让迫害晚点结束，那我们就更理直气壮地继续维持迫害了。我们大法弟子反迫害，反迫害，就是要尽早结束这个迫害，怎么能去认同旧势力的说法呢？迫害结束了，也许某些生命会失去机会，但没有了迫害，更多的生命会得救。众生的得救不是非要在迫害的环境下才能得救，要不我们还要求立即结束迫害干什么呢？没有了迫害的环境，得救的众生会更多。法证人间什么时候到来，同迫害什么时候结束没有直接关系。如果迫害结束了，法证人间还没来，这中间就有了一段没有迫害的时间。迫害结束的越早，这段时间越长，迫害结束的时间越晚，这段时间就越短，甚至没有。我们现在不需要这个迫害的环境，否则我们就不要求立即停止迫害了。同修们，不要被旧势力妄图维持这个迫害的借口所蒙蔽，认同旧势力的说法，这样会给旧势力钻空子。以上仅为个人认识，有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对白宫喊话事件的一些体悟。王文仪同修在白宫布壶会上的呐喊，在常人社会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在大法弟子中也产生了广泛的讨论。就此也谈谈个人认识与同修交流。很显然，在大家的讨论中意见是分歧的，在不同层次上认识已经有很大差异，但是有一点是有共识的，那就是这件事有正面影响，也同时有负面作用。虽然王同修在出来后的第一时间声明强调这是个人行为，以消除世人和媒体对法轮功和大纪元的负面看法，但即便那样，声明也是很难消除影响的。那么这就需要我们在法上来悟一悟了。如果我们在一些大事件上造成一些负面影响，而且是在和平民主的环境下，那么这不得不让我们仔细去思考，如何才是真正在法上认识法，如何才是真正的助施正法和救度众生，又如何才能消除负面影响，将坏事变成好事。一，白宫喊话不同于天安门的正实法。有同修说，王文仪同修在这次的白宫喊话类似当年大陆同修去天安门喊法轮大法好的壮举。我想作为常人这样理解情有可原，但是对于正法走到七年后的今天，我们大法弟子则需要看到其中的基点和差异在哪里，因为我们应该更加理智成熟地走好最后的路，才能在法中升华。当年大陆同修去天安门喊法轮大法好，是在一个极其邪恶的特殊的迫害环境下进行的，是在旧势力和邪恶企图毁灭大法弟子和众生的特殊情况下助施正法的殊胜壮举。大法弟子是冒着失去生命的危险去证实大法的伟大，从表面上的表现来讲，可以说正是有了这些愿意为维护大法而舍去生命的大法弟子的助施正法的壮举，以及最根本上，当一个修炼中的人正念强时，师父和大法的力量就能通过他展现，才在当年的关键时刻起到了迅速扭转那个最邪恶局势的重要作用。也就是说，那样做的基点是在法上的，在当时是极其必须的。在大陆走过来的同修能够清楚地看到，正是由于大法弟子的这些壮举，才破灭了邪恶集团要消灭法轮功的幻想，让大陆民众认识到了法轮功，让世界看到了法轮功的冤屈，让邪恶集团不得不由最初的强行不准练功，转为只要不去上访，你在家练是可以的，这样一个大阶段的转变。就是在当年的大陆，邪恶集团也很少有机会拿天安门正实法的壮举来做文章，因为老百姓都知道，只有受到巨大冤屈的人才敢走上天安门去喊冤。白宫喊话事件则不同，是在一个和平的环境下，是在一个民主、自由、法治的国家，我们有很多可用的正面的方法传达我们的呼声。我们法轮功给世人展现的应该是一如既往的理念，和平和理性。尽管有中共集中营的大背景，但是我们从法理上来讲，王同修的这个举动是欠妥的，是过激的行为。几年来，海外大法弟子的和平理性让世界认识了法轮功是一个和平善良的团体，在常人中是一个守法的团体，得到更多人的同情和支持。也就是说，白宫喊话真的那么必须吗？试想，如果要采取过激行为，大陆有那么多的大法弟子，又在那么严酷的迫害下，要了江某某的邪命都会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可是我们没有那么做，那与真善人的理念是不相符合，而且那样做了对于助施正法救度众生有什么好处呢？二，把握大法弟子助施正法的使命，正法救人不能感情用事和做英雄。今天大法弟子在人间不仅仅是个人修炼， 住持正法，救度众生是我们的真正使命。师父承受了全宇宙的巨难，为什么师父要承受巨难？不能全部销毁吗？都能。但是师父承受了这个巨难来救度众生，拯救宇宙。大法弟子在人间也承受这么多年的大难，尽管我们不承认这场磨难，但是我们在磨难中确实真正实践了大法真善忍的原则和展现了大法弟子的风貌，令世人刮目相看，众神也无不佩服。白宫喊话事件虽然引起了国际社会对法轮功活摘大法弟子人体器官事件的关注，但是那种国际媒体第一时间的偏差报道给人们留下的影响是难以消除的。一些国际上支持我们的人也可能产生疑惑，大陆媒体借此负面影响也使得一些本来可以明白真相的世人因为这种过激行为而对法轮功不理解，也使得一些对胡锦涛有好感的大陆世人产生负面作用。那么我们再问，这种场合的喊话真正能够震撼和救度胡吗？他作为一个国家元首下不了台，一个常人心很重的常人，他会理解王文仪的行为吗？会不会更加将其推向反面呢？同时大陆各地劳教所、监狱、地下集中营、医院对大法弟子的血腥迫害就因此减轻了吗？受到更大关注了吗？现在大家还要为王文仪同修的法庭起诉而发正念，那么这达到了什么目的呢？可能有人认为可以在法庭上讲真相，利用这件事来讲真相。我想我们不是一直在加大力度讲这方面的真相吗？难道说要制造出一些大的反常事件才能引起人们的关注吗？难道我们修炼人要以过激的言行和负面影响引起常人社会的关注吗？来唤醒他们的良知吗？很显然，这种巨大影响的过激行为所带来的一部分人对法轮功的误解和世人得救的负面影响是不在法上的。虽然出了一个常人认可的英雄，但是却可能导致一部分人不能得救，这就是大事了。所以我们需要提醒自己，特别是在一些特殊的行为上，我们必须把握好在住持正法的路上如何才能更多更好的真正的救度众生。正法到现在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讲，时间都是很有限的了，我们没有更多的时间用来消除由于我们人为的不当行为造成的负面影响而带来的损失。大法弟子救人的时间是很有限的了，有一些有缘人还没有得法，有一些世人还没有得救，越是最后越要理智成熟清醒地做好住持正法的工作。大法是正的，我们在人间也应该展现出正的因素去住持正法和救度众生，成熟理智地走好最后的每一步，不给正法和救度众生制造人为的障碍。
各位同修，请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修好自己，圆融整体。最近我们地区负责协调的几位同修一起学习了师父洛杉矶式讲法，认识到了修好自己，圆融整体的重要。现把几位同修在切磋中所谈整理出来，与同修共同切磋。同修 A， 听不进批评意见，不下内招，不注意修自己的问题已经非常突出了。近来我们地区在揭露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真相过程中遇到的干扰特别大，原因虽然很多，但我认为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我们这些负责协调工作的同修有时听不进批评意见，不下内招，互相指责埋怨，形成了间隔，被邪恶钻了空子，是我们这个场不纯了，有了间隔的因素，邪恶才能钻进来。如果这个场圆融了，形成了整体，每个人都表现出修炼人的状态来，大家都诚心诚意地去圆融整体，维护整体， 同修间有点矛盾间隔，只要都表现出宽容的姿态来，肯定能做好，邪恶也不敢靠近，瞬间就得解体。同修 B， 我也有同感，在这方面我做的也很差，因为一点小事就互相指责，互不相容，形成了间隔。大法的场应该是一个圆融的场，有时候别人一提意见，一动念就找别人指责埋怨别人，而不是向内找自己，这样就肯定做不好。只要互相都向内找自己，肯定就会形成一个圆融的场，向内找是修炼的法宝。同修 C， 学了师父洛杉矶式讲法中，总是不接受指责与批评，总是向外指责，总是反驳别人的意见和批评，那是修炼吗？那是怎么修的？习惯上总是看别人的不足，从来不重视看自己，别人修好了你又怎么样？师父不是怕你在修好吗？你为什么不能接受意见，老去看着别人，却不向内修找自己呢？一说到自己的时候，你为什么不高兴？你们在座的有几个在突然间有人指着鼻子骂你时能够做到心情坦然的？有几个面对别人的批评与指责心不动而找自己原因的？学了这段法后对我触动非常大，这就是在说我啊。在协调事情中，我总是想左右别人，老认为自己的意见对。在法上，同修提出不同意见，不是去宽容的采纳，而是想办法去改变别人的意见，都统一到自己的意见上来。别人不同意，自己就不舒服。在工作不顺利、不顺心或遇到干扰时，不是去向内找自己的原因，而总是埋怨别人，怨别人不协调配合，不支持自己的工作，怨这个怨那个，甚至还在背后议论别人，怀疑别人，和张三说李四心性不高，有什么心没去，和李四说张三这个不配合，那个不协调，怀疑别人对自己不理解，不支持，不信任，不放心。冷静下来一想，这不纯粹是个常人了吗？显示心、妒忌心、争斗心、怨恨心、证实自我的心都在其中了，这哪像个修炼的人呢？同修低，听不进不同意见，不向内修自己程度不同的存在，哪来的？后天的观念形成的。中国大陆的人从小到大都被邪灵洗了脑，灌输的都是党文化那一套，那个邪党从来不找自己，不承认自己的错误，一贯正确，伪光正，触动自己的心肺就火冒三丈，容不得任何不同的意见，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我们修炼中的人也有爱听表扬话，爱听好听的，不想听不好听的话，看自己总要看好的一面，看别人老看人家不足的一面。作为一个修炼的人，这些后天形成的观念就得改变。我最近就表现出来和同修说话不善，语气不祥和，有时候也向内找，但只是停留在表面上，没有从内心诚心诚意地向内找。修炼人不同于常人，必须向内找修自己。师父讲出这个法，我认识到真的应该下决心修好自己了。同修义，我认为修好自己不只是个人修炼提高的问题，也是救度众生的需要。如果不修好自己，没有修炼人应有的宽容、慈悲、祥和的心态，讲真相救度众生也做不好。同修 A， 刚学了师父讲法后，也觉得我们应该改变这个不太圆融的状态了。但怎么去改变，认识上还不太清楚，经过一段学法，知道了向内找，放不下自我才造成整体不圆融，执着自我本身就是一个私。过去人家一说话，说者无意，听者有心，就想这是不是在说我了，听后心里不舒服，就想辩解，辩解中说话就不祥和，就冲动，就要伤害别人。应该想一想，人家说话时为什么要想是在说自己呢？为什么会触动了自己的心肺了？肯定是自己有心在了。同修 F， 学了师父洛杉矶式讲法后，我认真总结了一下自己，同修间出现了间隔，和我自己有很大的责任。比如在做资料的协调中，只要需求量大，时间紧时，我就经常以命令的口气让同修做什么，见做不好就训人家，逼着让人家做好。我也知道这样做不对，但是是什么心促成的找不到。这次我找到了显示心，指责别人做不好，对别人不满意，实际上就是认为自己做得好，比别人强。语气不祥和是不善的表现，会给自己与同修造成间隔。 从另一方面说，都是师父的弟子，我有什么权利去指责命令别人呢？有时候表面上看工作很积极，实质上是显示心、干事心起来了。干事心一起来，就等于是常人在做大法的事，学法静不下心来，发正念也不起作用，甚至身体状况都跟着往下降，整体感觉都不好了，实际上已经不在法上了。同修义，我在资料传递中也有同感，干事心一起来，表面上看得忙不过来，累得不行，实际上已经不在修炼中了。赶紧分派完发出去，连资料内容是什么都顾不上看。有时同修给提意见，自己不但不接受，还埋怨同修，你们不干还说闲话，你们也来试一试。实际上光干事了，没有把自己修炼摆进去，没有修自己。有一次我认真看了看真相资料的内容，在分派传递中和接资料的同修谈了资料的重要性，同修因此也重视了起来，使传递效果更好了。同修 C， 我悟道，师父为什么对修好自己要求这么严，把它视为是不是修炼人和能否圆满的大问题，这是大法弟子所要成就的果位，所要达到的境界标准所决定的。这个最基本的问题做不到，就达不到标准，就无法圆满。我们所要成就的是大觉者，觉者的境界标准就是无量的善、慈悲和宏大的宽容。大法弟子在修炼中，随着层次不断提高，距离宇宙真善人的最高特性就越来越近，标准也越来越高，要求也越来越严。达到那层次的境界，就必须具足那么纯净的真，那么巨大的善，那么宏大的宽容的慈悲。同修地，修炼就是无条件的向内找自己，比如在一件事情上，哪怕对方有 99% 的不足，而你自己只有 1% 的不足，你也应该把自己那 1% 先找出来，然后再善意的去给对方提出来。比如在我们整体上出现了一些问题，每个人都应一点不留的先向内找自己，形成整体向内找的环境。师父要求我们人人都向内找，人人都修好自己。师父今天法讲到这儿，你们从现在开始就得注意这方面。同修 A， 我们地区在过去本来已经形成了一个很好的整体，由于我们负责协调的同修个人修得不够好，不纯了，造成整体不圆融了，就像掉下来一个层次一样。整体不圆融，主要根源是都不太注重修自己了，不修自己就必然要向外求、向外找、指责、埋怨别人，就会形成间隔。而且协调人自己修不好，也会影响到其他学员，进而影响整体。如果我们向内修，找到了自己的不足，并有想要修具的诚意，师父就会帮我们把形成的那个物质拿掉。同修 C， 我认为我们地区过去还有一个很大的漏，就是大家都普遍认为，特别是我们负责协调的同修，多数也是这个想法，我们地区的环境基本正过来了，环境宽松了，自己这么说，和外地区的同修切磋交流时也这么谈，显示心、欢喜心起来了，乐观的心起来了，把自我看重了。特别是在这一个阶段，在同修中求安逸之心突出了，懈怠、放松、麻木的现象也表现了出来。其实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好多同修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师父在洛杉矶市讲法中告诫我们，希望大家在最后越做越好，千万不要懈怠，千万不要放松，千万不要麻木。我们负责协调工作的同修肩负的责任使命太重大了，不但要修好自己，还要帮助好其他同修整体提高升华上来，跟上正法进程，完成救度众生的伟大使命。那么修好自己，圆融整体，就是我们必须要做到的。
各位同修，请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山东大法弟子陈曦的文章。对任何形势的变化都要做到不动心。四月份，江魔一伙频频在山东东半部流窜滞留，使这些地区邪恶有所嚣张。对此情形，总有同修困惑，或对大法弟子的能力产生认识上的困惑。针对这一现象，我想交流一下我的理解。我想法中早已告诉我们，在全球大法弟子整体发正念产出邪恶的强大能量场的作用下，就像三打白骨精 魔头一次次被打死不知有多少次了，因为每次死后又有不断的低龄烂鬼补充，才得以保留最后一口气残喘。当大法弟子稍有松懈时，烂鬼就会死命补充以维持。师父讲法中提到，旧势力机制中有一个盘的制约，使其还没有彻底被销毁。但不管旧势力有什么打算，如果大法弟子能在各种所谓的考验面前心不动，就算旧势力有什么安排也使不上劲儿，只能像一堆枯皮烂肉掩掩待毙，怎么能到处招摇过市？比如集中营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事件浮现水面之后，有多少同修震怒气恨，有多少同修震惊的回不过神来，又有多少同修吓住了缩回小小的蜗居以求自保，更有甚者埋怨师父，责问师父为什么不能保护这些弟子，因此而怀疑师父，怀疑大法。这些人心的躁动在今日关键时刻分化着整体正式法的力量，使整体产生了大大一个漏，给了邪恶喘息的机会，使江魔头得以补充能量。如此，我们敢说这与我们心性上的疏漏无关吗？正因为我们有时是用更多的人心对待魔头，用人心希望某个常人能扭转社会局势，用人心希望给法轮功平反，用人心期待维权运动的轰动效应，却忽略了我们才是众神聚焦处，我们才是众生得救的唯一希望。一切都因大法而存在，一切也都是大法弟子的心促成的。这里有一个信的问题。师父曾给我们讲过湖中乾坤的故事和法理，故事里有对师父的信。我们有没有问过自己，我们对大法的信究竟有多少？在正法最后的关键时刻，我们是否都能够坚信不疑地按照师父给我们安排好的路走下去？九评发表时，有的同修认为是参与政治，当改字通知下来时，很多同修不重视，销毁邪灵物品时，很多同修不以为然。当集中营事件曝光后，有的同修不是立即投入到讲真相、曝光邪恶、营救同修，而是在那里怨天怨地。殊不知就在你没完没了怨天怨地的时候，许许多多的同修就在你的怨声中被抛心挖肝，惨死在魔鬼的爪下。如果我们能亲眼看到这真实的一幕，我们还能如此不理智吗？大法弟子都在与邪恶抢时间，营救遭邪恶长期迫害的好同修，那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抓紧时间讲真相，救度众生，解体邪恶？我们都知道，只有整体达到正念无漏时，才能使法力展现到极致，那江蛤蟆还能蹦跶吗？师父在洛杉矶市讲法中告诫我们，大法弟子直到你走到圆满的最后一步，你还在被考验着行和不行，一直到你只差那么一步就完事的时候，可能对你都是很关键很关键的考验，因为每一步对你们的修炼，对你们的考验都越来越关键，尤其到了最后阶段。你们知道旧宇宙的那些乱神，只要他们还在，他们就要左右到最后，你不行了，他一定要想办法把你弄下去。他知道李洪志不会舍下你，那么他会采取各种方式让你掉下去。人的一念差了，就会使自己发生动摇，所以越到最后，对你们的考验也越严峻越关键。邪恶是想尽办法把你拖下来的，有些神他们并不是想让你们修上去，你们不要抱着这样的想法，他们为我们好，为我们修上去，不是的，他们是想尽办法把你们拖下来，不让你们上去。师父又一再叮嘱我们，不管形势发生什么变化，都不要被形势的变化而干扰。大法在正法进程中急速改变一切的过程中，形势也在快速地发生着变化。师父说，但是一旦出现明显状态变化的时候啊，有些个别学员就跟不上了。2005年旧金山讲法。什么是跟上正法进程？就集中营惊天黑幕一事，不管你有怕还是没有怕，这都是早已发生而今继续发生的惨案，只有曝光邪恶才能制止迫害，你怕他就不迫害你了吗？恰恰相反， 今天曝光苏家屯及所有劳教所的罪恶，不是形势紧了，而是共产协党解体在即。协党最怕曝光，曝光即使在阳光下暴晒，阴灵能受得了吗？协党最怕众生觉醒，均不见苏家屯证人公开现身，退党已过千万，协党怪事连连，方寸大乱。正因为我们有太多的人心，太多的怕，使我们只看到集中营血淋淋的恐怖，只看到江魔头张牙舞爪，该理性地看待这一切了。走好最后的这段路是师父的期盼，也是我们各自世界众生的期盼。一点体悟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
各位同修，请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找出未思的执着。很长时间以来，总觉得自己不能在法上提高，老是停留在一个层次上，法也在学，三件事也做，可总是没有突破。我也在努力地找自己的执着，可是找了很长时间也没找出来。直到前几天和一同修交流，我才有所触动。他说，我早就觉得你还是在个人修炼的小圈子里。当时我嘴上没说，心里却有点不承认。三件事我不也在做吗？回来后，我静下心来向内找。我问自己，法也在学，三件事也做，基点摆对了吗？按照师父的要求去做的吗？通过反复的找，反复的问，我发现了自己长期突破不了的原因，没有站在正实大法救度众生的基点上做。讲真相学法的目的是为了自己能跟上正法进程，结束时不被落下。为了树立自己的威德，处处维护的是自己，讲出来的话也是为己的。实质上，自己的根本执着就是为私呀。正是由于自己为私，致使在长期的学法中没有提高。为了不被家人责骂，我不敢也不愿意和他们讲真相。为了不被同事朋友知道自己修炼，不敢和他们讲真相。为了丈夫孩子不被别人另眼看待，而不和他们的同事同学讲真相。师父说，你们想一想，人类说自己是猴子进化来之说都能登上大雅之堂，而这么伟大的一部宇宙大法，你们却不好意思给他一个正确的位置，这才是人的真正耻辱。重温师父这句话，自己真是羞愧难当。修炼这么长时间了，还不能从根本上认识法的伟大，师父的慈悲，自己真是对不起师父啊。不能信师信法，天天学法有何用？师父能保护这样的弟子吗？能达到标准吗？为私的执着不去，其他的心就派生出来，妒忌心、显示心、争斗心、求名求利的心等等。我的妒忌心强烈到已经形成自然了，因为修炼这些年来，我也没觉察到，从小形成的不愿与人交往的内向性格造成了这种情况，严重影响到我的修炼。同修之间妒忌，听说别人比自己修得好了，心里就不平衡，常人中也妒忌，甚至别人比自己穿得好一点，被他人夸奖也产生妒忌，愤愤不平。当我找出这一执着时，我一下子觉得轻松了许多，好像全身的细胞都轻松了。师父说，妒忌心要不去，人所修炼的一切心都变得很脆弱。这颗心去掉了，其他的执着就跟着也会去掉，畏思的心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土壤，随之修出来的是慈悲。慈悲心出来的时候，看谁都苦的时候，你还不去救度他们吗？这样基点就能摆正了，做事也就纯净了。这几天学法，觉得师父的话句句都能打到脑子里，背起来也快多了，出去做事也不怕了，觉得自己真的是走在神的路上。感谢师尊，感谢同修，让我找到了自己的根本执着， 在此我也提醒和我有同样问题的同修，赶快找一找自己的执着，去掉它，你会有一个很大的提高。
各位同修，请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播出的文章的题目是善良的愿望不等于正念。大法弟子都希望早日结束这场邪恶的迫害。目前发正念时，我们的功得到处去寻找邪恶，他们躲到哪里去了？我认为躲到我们人心的执着和观念里了。要找到邪恶的藏身之处实在太难，因为我们最怕看的地方就是我们这颗执着的心。大法弟子不怕恶党，不怕酷刑，怕什么呢？怕看执着。这颗怕心纵容了迫害大法弟子的恶势力，这颗怕心是折磨大法弟子的牢狱。旧宇宙大穷的王主带有旧宇宙一切变异的因素，他们层层下走，愿望很美好，目的是为了自救，救自己和自己大穷的众生。他们概念中的使命，是不是他们当时学了法轮大法而动的真念？问题就出在这里。谁给他们的使命？谁同他们签约了？他们当时概念里要的是什么？有的同修认为，自己曾经在动念下走时发誓要助师正法。那么第一，师尊下走时，你知道师尊要做什么吗？第二，当时师尊还没有开传法轮大法，你发誓等于拜师吗？师尊收弟子了吗？当时你对师尊的认识和今天的一样吗？第三，当时你知道什么是正法吗？今天你概念里的正法如果和当时相同，今天的一切都为了兑现当时的誓言，那不是怪圈，那不是恶性循环吗？自己做主把自己的修炼圆满归正安排妥了，还是跟着法跟着师父修吗？我们今天站在法上看，旧宇宙的神誓言再伟大，是不是也掺杂着旧宇宙的变异败坏的因素？师尊会不会承认？新宇宙会不会承认？无数大穷的王主都带着他们不肯改变的誓言来得法，他们是不是在法中寻找他们的誓言？那么多王主都在法中找自己的东西，是不是妄图用自己的标准检验大法？他们现在天目看到的对应的家，金灿灿的天国世界，是不是新宇宙？是真金还是镀金？我们维护的是大法还是那个誓言？师尊经文中提到弘誓大愿，请问哪一个弟子敢认定师尊说的一定是我们当初下走的那一念？我们是不是应该冷静地想一想，我们的真正生命是何时造就的？我们的使命如何确定的？
各位同修，本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